他的讲题是活出真信仰，我们也请刘黎明弟兄为他翻译。
多谢顶姐妹过去一个星期的关心问候代祷。
多谢弟兄姐妹过去一个星期的关心问候和代祷。
慢慢应该康复了。
慢慢应该康复了。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身体。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身体。
现代社会是很讲求一个人与人之间是紧密互动。
现代社会非常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紧密互动。
在教会的生活都是这样，
在教会的生活也是如此。
所以人际关系这个课题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人际关系这个课题很重要。
有人这样研究过，就一个人的成功，
有人研究过一个人的成功，
他的能力和努力只是占 15%，
他的能力和努力只占 15%，
85% 是取决他那个社交的能力和人际关系，
另外85%则取决于他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
如果你将这两个数字代入我和谢姑娘，你就知道那个原因。
如果你将这两个数字代入我和谢姑娘，你就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无论我多专业多努力都是占 15% 的。
所以不论多努力多专业都是在尖沙咀浸信会。
对，只占15%。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同人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一个成功的秘诀。
那我们如何能跟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成功的秘诀。
所以我们如果每天遇到的人都成为我们的帮助，
所以我们每天遇到的人都成为我们的帮助。
融洽的相处呢，这个非常之重要。
融洽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透过雅各书学习怎样去真诚的去待人。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雅各书学习怎样去真诚待人。
能够同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都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表现。
能够与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基督徒成熟基督徒的表现。
雅各呢就提了一些原则给我们。
雅各就把这些原则告诉我们。
我们又要写下笔记了。
我们要记笔记了。
他第一样提到就是我们不可以势利地去待人。
第一是我们不可以势利，按势利待人。
在这个的经文二章节那里说，我们弟兄们，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去待人。
经文里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在这里就提到有两个的元素，在这段经文
在这里有两个元素。
一个就是提到我们一班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这里就说到我们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第二方面就是说要提醒我们对人那个的态度，不要按外貌去待人。
第二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对人的态度，就是不要按外貌待人。
为什么要提到基督徒这个这样的关键呢？
为什么要提到基督徒这一个关键呢？
其实背后有一个的潜台词，
背后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我们作为一班的基督徒，
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就是我们不分种族、国籍、肤色、地位、性别，
就是我们不分种族、国籍、肤色、地位、性别，
在神的眼中都是一视同仁的，
在神的眼中都是一视同仁的，
都是看为宝贵的，
都是看为宝贵的。
阶级观念是人将一些外在的东西加注在别人的身上，
阶级观念将一些外在的因素加在别人的身上。
所以黎明是博士，所以为高级点咯。
所以黎明是博士要高看点。
我小学毕业，咁我咪差啲咯。
我小学毕业，那就差点了。
这个同基督教嗰个平等博爱嘅精神系相违背嘅。
这个和基督教平等博爱的观念是相违背的。
New English Bible 嗰度咧，就将佢将呢一句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翻译成为咧。
The New English Bible 将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翻译成为，
佢话永远唔好显出你嘅势力。
永远不可显出你的势力。
势力这个字的出现呢，
势力这一词的出现，
据闻呢在1920年在英国那里出现，
据说是1920年在英国出现。
当时这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他就为那些学生在成绩表的旁边里面加了一些注脚，
就会在学生的成绩表旁边加上一些注释，
就分别你是普通的人同埋呢啲嘅贵族，
就会分别你是普通的人还是贵族。
所以如果你是贵族的话呢，
如果你是贵族的话，
他就有一个嘅，即系喺个侧边有一个注脚嘅，
就会在旁边有两个注释，两个字。
慢慢呢个字咧就成为即系势利呢个字啦。
慢慢这个词就成为势利这个词。
呢个字咧系表达紧本来啲系好卑微身份嘅人。
这些词本来表达这些很卑微身份的人，
突然间佢嘅身份抬高咗啦。
现在这个身份突然、身份抬高了，
但佢就睇唔起其他卑微嘅人，
但就看不起其他卑微的人。
我哋广东话形容势利眼呢个字咧，
我们广东话用势利眼这个词，
就话人哋白鸽眼啦，
就说别人白鸽眼，
或者咧狗眼看人低，
或者狗眼看人低，
即系你睇唔起别人。
就是看不起别人。
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偏待人，又怎能口口声声说我们相信荣耀的耶稣基督呢？
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偏待人，又怎能口口声声说相信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雅各说明，如果你是作为基督徒，如果你是势利地去待人，这个是跟基督教那个信仰不能够并存的。
所以雅各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但又势利待人，这个做法是不能和基督教的信仰共存的。
按照希腊文，
按照希腊文，
势利这个就是根据某个人的外表的价值去评价别人。
势利的意思是根据某个人的外表的价值去评价别人。
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
雅各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是不符合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信仰。
因为这样做不符合我们的身份和信仰。
势利是一种的歧视，
势利是一种歧视。
我觉得比你 高人一等，
我觉得我比你高人一等，
我看你不起，
我看不起你。
有人形容美国史丹福大学的成立的过程是一个世纪上最大的偏见。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成立过程是这个被称为史上最大的偏见。
我仔入唔到斯坦福都系一个遗憾。
我的儿子没有进斯坦福也是荣幸。
当年
遗憾哦，遗憾也是遗憾。
当年收去只系 waiting list 啊。
当时收生的时候在 waiting list 上。
原来嗰个原因起因咧系有一对年老嘅夫妇。
起因是有一对年老的夫妇。
佢衣着非常之朴素。
衣着非常朴素。
佢冇预约咧就去拜访哈佛大学嘅校长。
没有预约就拜访哈佛大学的校长。
那个老先生就跟那个秘书去讲话，我们想约见校长。
这个老先生就跟秘书说，我们想见一下校长。
秘书望望他的衣着。
秘书看了看他的衣着。
咁就好唔礼貌嘅回应，如果你哋冇 appointment 嘅话咧，校长系好忙，冇时间见。
就很不礼貌的回应，如果你们没有预约的话，校长没有时间见你们。
那个夫话冇关系，我哋可以喺度等。
夫妇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
结果两夫妇咧喺嗰个嘅秘书室嗰度咧坐咗几个钟头。
结果这个夫妇就在秘书室那里坐了几个钟头。
个原因个秘书就一路都唔理，希望我哋知难而退啦。
原因就是秘书希望一直不理他们，他们就可以知难而退。
最后逼于无奈咧就通知校长。
最后被逼无奈就通知校长，
校长亦都好唔耐烦咁同意咧，就心不甘情不愿去接见佢哋。
校长也很不耐烦的，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去见了他们。
呢对夫妇见到校长之后就开门见山同佢讲，
这个夫妇见了校长之后就开门见山的说，
佢话我哋一个儿子曾经喺哈佛嗰度读书，
我们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大学读书，
佢非常之喜欢呢个校园。
非常喜欢这个学院，
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在这里过了美好的时光。
但很不幸，他在去年就因为交通意外身亡。
但很不幸，他去年就因为交通意外身亡。
所以我们夫妇很想在校园为他建立一个纪念。
所以我们夫妇很想在校园里为他纪念一个纪念碑。
那个校长就觉得非常之可笑了，
校长就觉得很可笑。
他就说，喂夫人啊，如果每个曾经在哈佛那里读过又死亡的人建立一个铜像。
他说夫人啊，如果每一个在哈佛读过书又死去的人，我们为他建立一个铜像。
他说那整个校园变得好像个坟墓，一个墓园那样。
他说那整个校园就变成一个坟墓墓园了。
老太太就说，他说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铜像。
老太太说我们不是想建立一个铜像。
我想捐一栋大楼呢是给这个哈佛大学。
我们想建一栋大楼给哈佛大学。
这个校长就仔细望下这对夫妇。
这个校长就仔细看了一下这对夫妇，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我们哈佛每一栋的建筑物的建筑费多少钱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哈佛大学每一栋的楼要多少钱？
每一栋都超过750万美金，
每一栋都超过750万美元。
这个时候，这对夫妇终于明白，原来 校长是看他们不起。
这个时候，这个夫妇终于明白校长是看不起他们。
他就讲了句话就离开了，
就讲了一句话就走了。
他说只要750万美金就可以建立一座大楼。
他说只要750万美元就可以建一座大楼吗？
为什么我们不是一座大学来纪念我的仔呢？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
的儿子？所以后来呢，这对夫妇史丹福先生夫人呢就离开了哈佛。
然后后来这对夫妇史丹福先生和夫人就离开了哈佛，
去了加州，
到了加州
就成立今天著名的史丹福大学，
就成立了今天著名的斯坦福大学。
如果你去到Stanford 那个 campus 那里呢，
如果你到了斯坦福校园那里呢，
他那里在个大门那里有一个碑呢就写了这段这样的故事，
在大门的那个碑就写了这个感人的故事。
第二样，雅各书提醒我们就不要以貌取人，
雅各书然后就提醒我们不可以以貌取人。
在二至四节那里请黎明读出，
二到四节这样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圣经学者称这种情况就是目光肤浅充满歧视的招待员。
圣经学者把这种情况的人就称为目光肤浅充满歧视的招待员。
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的招待，
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的招待
见到一些衣冠华丽的人，
见到衣冠华丽的人，
我们邀请他坐上上座，
我们邀请他们坐上上座，
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见到衣衫褴褛的人，
我们就说你不如坐去厕所那里呢，
我们就说不如你坐厕所那里。
刚才那个情景竟然出现在初期教会，
刚才的这个情景出现在初期教会，
那里有两位的来宾，
当时有两位来宾，
第一位呢就衣着光鲜珠光宝气穿金戴银，
第一位就是衣着光鲜珠光宝气穿金戴银的。
在新约时代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比较贫穷，
在新约时代大多数的基督徒是比较贫穷，
有些甚至是奴隶的身份，
有些甚至是奴隶。
这个人他说他手戴那些金戒指的意思呢，
这个人说这个人手戴金戒指的意思
是就
是说
他的手指是被那些金色所装饰，
就是他的手指被这个黄金所装饰。
女士都会的，戴了一些石头玻璃在手那里，
女士都会戴，整个都是手都是石头玻璃
啊，咁就只手斜都会咁噶嘛，
手都会这样震嘛。
同埋咧，佢着住华美嘅衣服，
同时也穿了华美的衣服。
呢个华美衣服系指当时罗马一啲嘅官员所穿嘅正式嘅一啲嘅长袍。
这个华美衣服是指当时罗马官员所穿的正式的长袍。
简单嚟讲，呢个一个达官贵人。
简单来说，这就是达官贵人。
所以招待员马上咧好识相嘅就邀请佢坐喺个上座嘅里边。
所以招待员马上就很识相的邀请他坐在这个上座。
跟住嚟咗个咧，好似望落去好贫穷潦倒嘅人。
接着来的是好像一个很贫穷潦倒的人，
衣衫褴褛，
衣衫褴褛，
头发蓬松，
头发蓬乱，
可能咧赤住脚，裤嗰度咧都好多嘅破孔，
可能光着脚，裤子上有很多洞，
个身上面咧仲可能一阵嘅味道。
身上可能有一阵阵臭味。
那个招待员就对那个穷人讲了，
那招待员就对那个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你站在那里，
或者坐在那个脚凳下边，
或者坐在这个脚凳下边。
脚凳下边呢，其实就是叫他坐在个脚凳的地下那里。
脚凳下边，其实就是坐在脚凳的下
边。一般脚说，你坐在地下那里，不要弄污糟我们的凳。
意思就是你坐在地上，不要弄脏凳子。
不要忘记这个场景是出现在教会，
别忘了这个场景出现在教会。
教会竟然有一种这么势利的，即是去对待不同的人。
教会竟然有这么势利的对待不同的人。
网上流传有一段一个故事，就叫做一个流浪汉的讲道，流浪汉牧师的讲道。
网上有一个故事叫做一名流浪汉牧师的讲道。
这个牧师叫耶利米史提帕，
这位牧师叫耶利米·史提帕，
他应邀出席一出任一间超过10,000人的一些大教会的主要牧师。
他应邀出任一间拥有10,000人以上大教会的牧师。
星期日要正式介绍和欢迎这个牧师的时候呢，
星期天要正式介绍和欢迎牧师的时候，
他就改头换面将自己扮成一个露宿者。
他就改头换面将自己扮成露宿者。
星期日就行入这间 mega church 那里了。
星期天就走进这家超级大教会中间。
崇拜开始之前的30分钟。
崇拜进行了30分钟。
开始之前的30分钟。
崇拜开始之前30分钟。
数以千计的会众呢，就陆陆续续进入会堂。
数以千计的会众就陆陆续续进入会堂。
只有3-2个人同这个嘅望似露宿者嘅打招呼。
只有3-2个人同这位貌似露宿者的人打招呼。
这位牧师主动的同其他人去打招呼。
这位牧师主动同其他人打招呼。
大家见到他就敬而远之。
大家见到他就敬而远之。
他想坐到去礼堂的前面的座位。
他想坐到礼堂前面的位置。
招待员就请他不如坐在最角落头最不显眼的地方。
招待员就请他不如坐在最角落最后面的地方。
他一边行一路同人打招呼。
他一边走一边跟人打招呼。
大部分的人都是被一些冷漠歧视看不起。
大多数人都是给他一个冷漠歧视看不起的眼光，
甚至无厌恶的眼光来回应他，
甚至是厌恶的眼光来回应他。
到了报告的时候，
到了报告的时候，
执事会主席很兴奋的上台。
执事会主席很兴奋的
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我们很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主要牧师，
我们很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一个
新的，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耶利米牧师上台，
预备一个新的主任牧师，我们用掌声邀请耶利米牧师，
台下的人都用热烈的掌声和期待的眼光想一睹这位新的主要牧师的风采，
台下的人都用热烈的掌声和期待的目光来一睹这个新牧师的风采。
慢慢这个扮成流浪者的牧师就行上台，
慢慢这个扮成流浪者的牧师就上台，
所有人都静在那里望着他，
所有人都停下来望看着他。
耶利米牧师就从执事会主席的手中接过这个麦克风，
耶利米牧师就从执事会主席手中接了麦克风，
然后呢就读出以下一段的经文，
然后就读出这下面一段的经文。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如果大家不太善忘的话，
如果大家不太善忘的话，
这个是上两个星期何牧师讲到的经文，
这个是上两个星期何牧师讲到的经文。
这位耶利米牧师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呢，
这位耶利米牧师读这段经文之后呢，
他就望着会众，
他就看着会众，
同我们分享今天早上他所经历的种种的片段，
就跟他分享今天早上他所经历的种种片段，
和他每一个的感受，
和他当中每一个感受。
最后牧师就讲了这番这样的说话，
最后牧师就讲了这番话，
他说，今天我见到一大群人的聚集，
今天我见到一大群人的聚集，
但我看不到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
但我看不见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
他说，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人，
他说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人，
但却没有足够的基督的门徒，
但却没有足够的基督的门徒。
你们几时才决定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决定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讲到就结束了，
讲到就结束了。
第三样雅各提醒我们不可以去偏心的待人，
第三样雅各提醒我们不可以偏心待人，
在2:5那里这样讲到，
在2:5这样说，
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
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且承受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吗，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圣经从来都不鼓吹仇富的，
圣经从来都不鼓吹仇富的，
但系绝对禁止轻视穷人。
但绝对禁止轻视穷人。
雅各呢度提到神拣选贫穷嘅人，
雅各这里说拣选贫穷的人，
唔系话贫穷就系好嘅，
不是说贫穷就是好的，
有钱嘅就系唔好，
有钱就是不好。
当呢度有少少嘅背景啦，
当然这里有一点背景，
喺当时嘅环境，有钱嘅多数都系啲嘅财主或者地主。
在当时的环境，有钱的多数是财主或者地主，
去比较剥削嗰啲嘅穷人。
他，在什么？
去剥削啊！
哦，剥削穷人、
啊、所以呢在当时来讲穷人即所谓用今天是贫富悬殊的一种这样的观念，
所以、当时的贫富差距是很悬殊的这样一种观念。
但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很少今天在香港所谓有真正的穷人，
所以、但是在我们今天来看，香港很少有真正的穷人。
当我们比起一些落后的国家，我们大部分都算是富足。
我们比起落后的国家，我们大多数都算富足。
我想讲在神的眼中，所谓贫与富其实没什么的分别。
在神的眼中，贫与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难道上帝要将这个救恩给你之前、
难道这个上帝把救恩给你之前
要入息审查吗？
要入息审查吗？
要你填一大轮的表吗？
要你填大量的表吗？
还要等一年才去申请？
要等一年才可以申请？
又要等审批批你多少？
要等审批给你多少？
上帝从来都不会用你的财富、身份、地位、学识去衡量你。
上帝从来不会按你的财富、地位、学识来衡量你。
所以雅各就话：点解我哋要用另一套嘅标准去衡量我哋身边嘅人呢？
所以雅各说：为什么我们要用一套其他的标准衡量我们旁边的人呢？
或者用一啲标准去衡量一啲比我哋低嘅人呢？
或者说用其他的标准衡量比我们低的人呢？
有两个名词，请大家千万不要混淆。
有两个名词，请大家千万不要混淆。
就是价格同埋价值。
是价格和价值。
价格是指嗰个价钱。
价格指价钱。
嗰、那个价格是指嗰个价钱，啱噶啦。
价格指价钱，对的。
价值是指嗰个价钱买唔到嘅嘢。
价值是指这个价钱买不到的东西。
一次一间公司咧，佢嘅生产机发生故障。
有一间公司的生产机器发生故障，
整条 product line 就停咗产，
整个生产线都破产，都停产。
公司嘅人冇办法揾到嗰个原因，
公司的人没有办法找到原因。
结果咧就邀请一位资深嘅工程师嚟，即系同我哋做一个嘅处理。
于是就请了一位资深的工程师来处理。
呢位工程师咧检查过成条生产线。
这个工程师检查整个生产线，
结果呢最后就在某一个的部位里面用个粉笔呢画了一个交叉，
然后结果就在某一个部位用粉笔画了一个交叉。
他就说个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个零件的上面，
他就说问题应该出现在这个零件上面。
公司换了那个零件，
公司换了这个零件
啊，整条生产线马上就恢复，
整个生产线马上恢复。
冇几耐，公司就收到呢位工程师咧就寄嚟一张嘅200万嘅嗰个嘅账单。
不久，公司就收到了这个工程师200万的账单。
嗰、那个老细就好嬲啦。
这个老板非常生气。
吓、啊，你嚟咗一个钟头收我 charge 我200万？
啊，难道你来了一个小时就收我200万？
好啊，唔该，你列出你呢收费200万嗰个嘅原因俾我哋。
麻烦你列出来这个收费200万的原因给我们。
结果呢个工程师嘅回复系咁样。
结果这个工程师的回复是这样。
佢话粉笔值1蚊。
他说粉笔是1块钱。
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同埋用粉笔画咗个 X 咧，系值199999蚊。
说知道问题在哪里，并用粉笔画出来，这个价值是199999元。
这个故事话俾我听，个粉笔只系值1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粉笔只值1块。
真正的价值是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找出个问题。
但真正的价值是这个工程师的经验可以找出这
个
问题。
所以维修费200万。
所以这个维修费200万。
心理学发现呢，一个人呢一生人追求有三个嘅 S。
心理学家发现人一生追求有三个 S，
就是自我形象、
自我形象、
自尊、
自尊，
同埋被重视、
同被重视。
呢三个 S 嘅里边咧，
这三个 S 里面，
被重视系最重要嘅。
被重视是最重要的。
中国人一句话：你唔俾我面子。
中国人一句话说：你不给我面子。
你睇我唔起。
你看不起我，
我哋就反目成仇噶啦。
我们就反目成仇了。
我哋有时候一生营营，一生营营役役。
我们有时候一生营营役役。
其实背后都系想我要被重视嗰种感觉。
背后都是有想被重视这种感觉。
所以雅各喺九同埋十节嗰度咁讲到。
所以雅各在第九和第十节这样说。
佢话如果你哋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嘅。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凡遵守律法的，
因为凡遵守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面跌倒，
只在一条上跌倒，
就是犯了重条，
他就是犯了重条。
有人觉得，偏心一啲好平常的事情嚟嘅啫。
可能很多人觉得偏心是很正常的事情。
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啊嘛，
十根手指都有长短。
但圣经明言，如果你按外貌待人，
但圣经说如果。按外貌待人，
你以为偏心一件好小事，
以为天生是很小事，
其实这个已经是犯罪，
其实已经是犯罪了。
所谓亲疏有别，
所谓亲疏有别，
是表明我们缺乏爱心，
是我们表明我们缺乏爱心，
也都违反了那种律法的精神，
也违反律法的精神。
雅各提了我们要注意的三样不可以的去，不可以这样去待人。
雅各看了这三样我们不可以这样待人的，
他就提出一个处方，
就提出一个处方，
到底怎样可以正确去待人呢？
到底怎样可以正确待人呢？
最近呢就执事会一路都想办法去重新安翻教会楼下那个招牌，
最近执事会都一直想办法想重新安装教会楼下招牌。
事实都有一个清楚的招牌是指示人来到我们教会，
都是想有一个清楚的招牌指示人来我们教会，
人可以凭这个招牌来到尖角浸，
人可以凭这个招牌来到尖国浸。
但真正尖角浸的招牌是什么呢？
但真正尖国浸的招牌是什么呢？
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活出基督的爱，
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活出基督的爱，
效法基督的爱去待每一个人，
效法基督的爱去待每一个人。
三年前呢，
三年前呢，
牧师初到贵境，
牧师初到贵境，
曾经委托教会更新运动为尖角浸做了一个叫自然教会增长的调查，
曾委托教会更新运动为尖国浸做了一个自然教会教会发展指标测试。
大家知道我又小气又记仇的了冇嘢，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
跟大家温故知新一下。
喺嗰个嘅调查里边咧，有八项教会优良嘅特质。
在这个调查里面有八项教会优良的特质。
我集中只系讨论会众相亲相爱表现嘅关系。
我集中讨论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
喺嗰个调查报告里边咧。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嗰八项优良嘅特质，
这八项优良特质，
我哋相亲相爱嘅关系咧系47分。
我们相亲相爱的特质是47分，
已经系第三高噶啦，
已经是第三高了。
属于嗰个嘅平均，即系 average， 即系嗰个中间位。
这个属于一个平均的中间位。
按统计，越大嘅教会喺爱嘅指标咧就越低。
按照统计，越大的教会，这个爱的互相关心的指标就越低。
即人太多，所以咧嗰个关心嘅指标系越低嘅。
所以，因为人越多，所以这个互相关心的指标
相对嚟讲，越细嘅教会呢、这个相亲相爱嘅关系咧，嗰、那个比例就越高。
相处越久的教会，这个相亲相爱的指数比例高。
47分系代表啲乜嘢咧？
47分代表什么呢？
如果按自然教会嗰个发展定立嘅标准，
按自然教会发展定立的标准，
50分系嗰个中位数。
50分是中位数。
佢话全世界大部分增长嘅教会都系50分或以上。
全世界大部分增长中的教会都是50分以上。
即系话嗰个分数越高，
就说这个分数越高，
嗰间教会嘅成长嘅速度越快。
这间教会增长的速度越快，
相对来讲，那个分数越低。
相对来讲，分数越低。
即系所谓呈现一种冷漠嘅气氛咧，
就形成一种所谓冷漠的气氛。
那个教会对吸引一啲新人嗰个能力就越低。
大家这间教会对于吸引新人的能力就越低。
所以换句话讲，如果嗰个爱嘅指标分数好高嘅话咧，
所以这样说，如果爱的指标分数很高的话，
表示嗰个教会系充满好多嘅欢乐嘅气氛。
表示教会充满很多欢乐的气氛，
教会就好似一嚿磁石咁吸引嚟自四面八方嘅人。
教会就好像磁石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50分以下嘅教会咧，系呈现嗰种嘅衰退。
50分以下的教会一般是在衰退。
咁47分即系表示我哋 成长的空间有很多咁解啫。
四十七分就表示我们成长的空间有很多。
如果按我过去呢两年嘅观察咧，
按我过去这两年的观察呢，
我估如果我哋如果再做一次呢个调查，
我估计我们如果再做一次这个调查，
我觉得尖角浸爱嘅指标咧，应该系可以上升到大概60分或以上。
我估计尖国进爱的指标这一项可以上升到60分或者以上。
因为呢个喺两年里边反映紧我哋教会成长紧。
在这两年里面反映我们教会的增在增长。
理论上即系话我哋教会对人嗰个态度都系有善成长紧。
我们理论上也是表现我们教会对人的态度也是在成长。
如果再细分呢个爱嘅指标咧？
如果再细分这个指标呢？
佢系分对内同埋对外。
就分对内和对外。
最近我学咗个新嘅名词叫同温层啊。
最近我学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同温层。
即系意思咧，我哋系大家自己人喺度围炉取暖咁嘅意思。
意思就是大家我们自己围在这里围炉取暖。
嗱，呢个调查集中对内嗰种爱嘅指标。
这个调查集中是在对内的指标。
我再次讲，我相信我哋嘅教会系改善同埋进步紧。
我再次说，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在改善和进步。
这个指标没有提到我们对外那个爱的指标，
这个指标没有看到我们对外爱的指标。
但我们想一想，
但我们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我们教会要努力的地方呢？
这个是不是我们教会要努力的地方呢？
没错，我们对内可以维系了一种气氛。
没错，我们对内有一种很这个
爱
的气氛。
但这种气氛是不是能够延伸对外？
但这种气氛是不是可以延伸对外？
在让人哋可以知道在这个地方找到真诚的爱，
是让别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真实的爱。
换个讲，其实原来教会最大的吸引力，
原来教会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我们爱心那个的表现，
就是我们爱心最大的表现，
让每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让每一个人都想来到我们的教会，
在这里找到基督的爱，
在这里找到基督的爱。
怎样去爱呢？
怎么样去爱呢？
有三个步骤。
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学习去接纳每一个的人。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接纳每一个人。
德国一位神学家叫做田纳克。
德国一位神学家叫做田立克。
他就应用了一个辅导的技巧。
就运用了一个辅导的技巧。
就是叫做无条件的接纳。
叫做无条件的接纳。
去解释什么是救恩。
去解释什么是救恩。
他说基督教的救恩是什么？
他说基督教的救恩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无条件去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无条件去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因着耶稣基督无条件对我们的接纳，
按照耶稣基督无条件对我们的接纳，
我们重新学习接纳自己。
我们重新学习接纳自己。
我们都学习去接纳别人。
我们也学习接纳别人。
所以我期望踏入尖角浸每一个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踏入尖角浸的每一个朋友，
无论去短暂的停留，
无论是短暂的停留，
或者去以尖角浸为家，
或者是以尖角浸为家，
我们都一视同仁，
我们都一视同仁，
他都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对待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
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
接纳他们，
接纳他们。
我所次讲接纳不代表认同，
我讲一下，接纳不代表认同。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我们学习爱与包容。
我们学习爱和包容。
第二个进一步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欣赏每一个的人。
第二进一步的是我们要学习欣赏每一个人。
欣赏比接纳就更向前迈一步了。
欣赏比接纳就更向前迈一步了。
我想这个是我自己特别要学的功课。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要特别要学的功课。
我成长在一个被否定的环境的里面。
我成长在一个被否定的环境里面，
我的缺点一路都被人放大，
我的缺点一直都被人放大，
所以我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所以养成我一种是有时候一种很功能性的性格的，
所以养成我有时一种很功能性的性格，
我不太懂得欣赏，
我不太懂得欣赏，
或者至少我说不出口，
或者至少我说不出口。
我们学会去欣赏别人，
我们学会欣赏别人，
我们就不会吹毛求疵，
我们就不会吹毛求疵，
不会过分的苛求，
不会过分的苛求。
要让自己快乐呢？
要让自己快乐呢？
你说其实是看到别人的坏处，定要去欣赏人会令你开心一点呢？
你想是总看别人的坏处让你开心，还是欣赏别人让你开心呢？
你在欣赏别人的里面去建立一种的关系，
你在欣赏别人里面建立一种彼此的
关系，或者在人生的路途里面欣赏是让你获得更多的友谊，
或者说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欣赏是获得别人的友谊的好方法，
能够彼此的欣赏，
可以彼此的欣赏，
人与人之间多份的温暖，
人与人之间多份温暖，
能够彼此的欣赏，
可以彼此欣赏，
培养自己一种的胸襟和雅量，
培养自己的胸襟和雅量，
放大别人的优点，
放大别人的优点，
缩小他的缺点，
缩小缺点。
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三至五节那里这么讲，
腓立比书三章二章三到五节，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学习去欣赏我们身边的人，
学习去欣赏我们身边的人，
尽量在身上找到一些你喜欢的地方，
尽量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你喜欢的地方。
最后呢，是我们去肯定每一个的人，
最后我们要学习肯定每一个人。
衡量一间教会，
衡量一间教会，
不是那间教会的人数，
不是那间教会的人数，
是爱心的指标，
而是爱心的指数。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神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位客席的老师教完那科之后，
有一位客座老师教完课之后，
他亲手写了封信给我，
他亲手写了封信给我，
内容是讲话他观察在全班当中我是其中一个比较认真又有能力学习的学生。
内容是他说我在全班同学当中是一位比较认真又有能力学习的学生。
他鼓励我毕业之后呢继续进修。
他鼓励我毕业之后就继续进修。
就是这封信的鼓励。
就是这封信的鼓励。
加上我贪慕虚荣。
加上我贪慕虚荣。
我用了十年时间。
我用了十年时间。
一面慕会一面呢读了我另外两个学位。
一面慕会一面读了我后面两个学位。
就是这封信的鼓励。
就是这封信的鼓励，
就是这封信的肯定，
就是这封信的鼓肯定。
我可以去重新去行前一步，
我可以重新的向前行一步。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提到，
所以在雅各书里提到，
一间能够接纳欣赏肯定人的教会，
一间可以接纳欣赏肯定人的教会，
肯定是一间充满爱的教会。
肯定是一间充满爱的教会，
是神祝福的教会，
是神祝福的教会。
难道我们喜欢我们教会充满势力吗？
难道我们喜欢我们教会充满势力吗？
难道我们喜欢我们教会充满那种以貌取人吗？
难道我们喜欢我们教会充满以貌取人吗？
难道我们喜欢我们的教会是偏心待人亲疏有别吗？
难道我们喜欢我们教会偏心待人亲疏有别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要事事要求别人，
我们不要事事要求别人，
由我们自己开始，
由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就向身边的人活出基督的爱，
我们就向身边的人活出基督的爱，
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成为你的品格，
成为你的品格。
当这份这样的爱慢慢凝聚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
当这份爱慢慢凝聚在我们教会，
这个就成为我们尖角浸爱的指标，
这就成为我们坚国进爱的指标。
人就会争相的传颂，
人们就会争相传颂。
在尖角浸这里找到基督的爱，
在坚国进这里找到基督的爱，
因为这里的人都被基督的爱充满，
因为这里的人都被基督的爱充满，
又活出基督的爱，
又活出基督的爱。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耶稣基督无条件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乃是主你先爱我们。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雅各书，我们懂得怎么去带我们身边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也看见他们的好处，用他们的生命来鼓励我们。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有一些功课要提大家，
有一些功课要提醒大家。
希望大家来紧两个星期，一个星期。
希望大家在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学习重新用基督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
我们学习重新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
第二样呢？
第二样，
如果你一向习惯只是同一些喜欢你的弟兄姊妹交往，
假如你一向只习惯和喜欢你的弟兄姐妹交往，
你同一啲你觉得唔太中意嘅人有意无意保持距离嘅话咧，
你和一些不太喜欢的人有意无意保持距离的话呢？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我们。
你先为祈祷，
你先祈祷。
细心观察下佢，
细心观察。
喺佢嘅身上揾一个优点，
在他身上找一个优点。
有机会合适嘅时候，
有机会认识他的时候，
可能透过 WhatsApp。
可能透过 WhatsApp，
透过你口头的表达，
透过你口头的表达，
表示你非常之欣赏他，
表示你非常欣赏他。
希望这个功课你同我都一起学习，
希望这个功课你同我一起学习。